钟海源，赣州市景凤山小学教师，因为支持所谓的反革命分子李九莲而被关押。关押期间因拒不认罪，而且在监狱的墙上写下打倒华国锋，也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1978年4月30日，钟海源被五花大绑批斗游街，之后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执行的军人故意朝他的右背而不是左边心脏处开枪，使他不会立刻死亡。早已等候在旁的医务人员一拥而上，把他抬进附近的一辆帆布军车，在临时搭起的手术台上活着掏取了他的肾脏。这个肾脏很快被植入了在南昌92野战医院里等待肾移植的一位高干子弟的身体。3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增长，与此同时是高额利润刺激下日益惊人的器官移植数量。特别是在1999年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更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2006年，中共官方公布的年度器官移植数已达到近2万例，列居世界第二位。而且享受器官移植的人群也从中共高官特权阶层扩展到所有能付得起高价的有钱人。在2007年之前，只要能负担数十万元人民币的费用，中国的许多大医院可以提供全世界最短的器官等待时间。美国是器官移植第一大国，拥有全国性的器官捐献者数据库和等待者数据库，以及一个高效的全国性器官移植和共享网络，约8000万人的志愿人群同意死后捐献器官。与此同时，亲属间捐献器官的数量也很大。即使这样，在美国做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也是相当长的，心脏近8个月，肝脏2年零2个月，肾脏3年零1个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用于移植的器官必须来源于健康的人体，而且在移植中器官的缺血时间必须非常短。肾脏要求少于12至24小时，肝是12小时，而心脏是4至6个小时。所以如果不是亲属间的活体捐献，用于移植的器官只能来自于刚刚死亡的健康的志愿者。不仅如此，病人只能接受血型和组织型与自己相匹配的器官。在非亲属的人群中，这种匹配的机会只有 6.5%。 显而易见，等到一个合适的健康器官的概率是相当小的。在中国，由于文化上的原因以及缺乏相关的法律保障，中国人志愿捐献器官的人数少得可怜。到2007年9月为止，中国只有61例脑死亡者捐献器官，而亲属移植只占器官移植总数的 1.1%。 可是从2000年以来的6-7年间，中国的许多大医院公开声称的器官移植等待时间是1周到4周，甚至是几天。一些医院的移植手术多台同时进行，昼夜不停。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曾在他的网页上声称，得到匹配肝脏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第二军医大学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曾经明确地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1周。成立于2003年、关闭于2007年9月的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的网站，设立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移植研究所内，是一家面向外国人的器官中介机构。通过这家机构，寻找匹配的肾脏捐献人可能只需要1周，最长不过1个月。不仅如此，如果捐献人的器官有什么问题，那么在1周内患者可以得到另一器官并重做手术。在惊人的速度和数量后面却隐藏着一个问题，绝大多数的这些用于移植的人体器官不是来源于志愿捐献，也不是来源于亲属移植，那么他们来自何方？中国的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7日报道，我国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 中国国际遗址网络支援中心在被关闭前透露了更为惊人的信息。在网页的常见问答中，赫然有这样一组问答。问：即使移植手术成功，术后存活期也不过2至3年吗？答：的确，我们会经常听到这类提问，但这是指在日本开展的由脑死亡者提供的尸体肾移植，在中国开展的是活体肾移植。与各位在日本的医院及透析中心听说的尸体肾脏移植完全不同。问：接受肾脏移植是否会感染上其他的疾病，比如艾滋病、肝炎等？答：这种担心是完全不必要的。肾脏移植最重要的是组织配型问题，进行活体肾移植前，首先要检测供体肾脏的功能及供体者的白细胞，以确保移植用肾脏的安全性。为此，可以说比起日本的尸体肾脏移植，这里更为安全可靠。这一组问答透露的信息是明确的，器官不是来源于尸体或者脑死亡者，而是来源于活着的人。而这家中心并不是中国唯一提供这种活体器官的单位。
您好，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电脑化物台，请直播分机号人工服务请拨零。
你好，你是肝移植中心，它的号码是多少？
转接中，请稍后。
喂，你好。
喂，你好。哎，我现在有一个表妹啊，丙型肝炎18年了，是慢性活动性，
丙型肝炎的。
但是现在
我跟你讲，你这个肝移植是可以的。
那我就问啊，等要等多久？
供体有啊，天天有哎。
现在
我们今天要做。
不是，你现在又不是说是要新鲜的，要活的人的，你这个
都是活的，
啊，
都是活的。
要保证这种大批量和快速的人体器官的供应，先决条件是一个由活人组成的器官供体库，而且这个人群必须是被严密控制的，因为对他们要求可以随时抽血检查身体，然后根据移植病人到来的时间摘取他们的器官，以保持器官的新鲜和活性。那么这个器官供体活人库到底是由一群什么样的人组成的呢？国际社会广泛认为，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用于移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从数量上看，单单死刑犯这一种供体来源无法解释中国器官移植在近10年来暴涨的现象。虽然中国死刑犯的数量是中国的国家机密，但是根据中国新闻网2007年9月6号在中国死刑数量明显下降一文中的报道，十几年来人民法院一直坚持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死刑数量持续保持下降的趋势。而与此同时，根据中共官方媒体的报道，2000年之后的6年间，中国器官移植的总量是2000年之前6年总量的3倍多。如果中国98%的移植器官都来源于死刑犯，那么如何解释这10年来在死刑数量持续下降的情况下，器官移植数量却急剧上升的现实呢？是因为移植技术进步的原因吗？那么让我们看一看技术早在90年代初就已经完全成熟的肾移植。90年代末的1998年，中国肾移植的数量是3596例，到2004年却上升到超过10000例，3倍于98年的数量。看来技术进步明显不是肾移植数量暴增的原因。况且死刑犯的判定需要经过审判、上诉等诸多法律环节，不能来一个器官移植的病人就可以判一个死刑，然后拉出去就杀了取器官。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群可以如此方便迅速地被摘取器官、被夺取生命呢？除了死刑犯之外，这个被迫游离于生死之间的巨大人群到底是些什么人呢？面对国际社会对于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的指控，几十年来中共一直矢口否认。可是在2005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在马尼拉世界卫生组织分部召开的会议上首次公开声称， 目前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是2006年4月10号，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又否认摘取死刑犯器官之说。2006年11月，黄杰夫在广州的一个会议上再次表示，中国 90% 以上的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此后的2007年1月11号，毛群安在接受英国 BBC 专访中一改自己以前的说法，也称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显然，对于是否公开承认死刑犯器官来源，在中共内部有一个从不一致到一致的过程。是什么迫使中共统一口径，高调承认自己几十年都不愿承认的丑闻？是良心发现，还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大的罪恶？2000年12月22号，海外的法轮功明慧网突然登出一条来自于中国的消息。消息说，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黑医院密谋出售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据悉，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六个指标。因为这条消息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而且透露出的信息残酷的令人难以相信，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五年后，2006年3月8号，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前中共驻日媒体记者向美国《大纪元时报》披露，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大量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在此，他们最后会被杀死，内脏被摘取用于移植。
您估计大概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里面？
我不能很确切的那个说这么一个数字，因为经常性有变动，但是在当时吧，所得到的数据呢，应该是有6000人。
但是
当时是在那个2年前左右吧，
也就是2004年，
左右的那个时间里面，
他们是在里面，可能是在被强迫转化、被打、被关押，在生命垂危的时候，然后器官被取出来、被移植、被卖，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我认为是这个情况，但是，他们一定是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是被迫的，就说。或者说是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那个上了手术台，取出了他们的脏器。我认为是这种情况。
这些人还有出来的可能性吗？
我只能在心里祈祷着他们能够出来，他们能平安地回到他们家人的身边。
九天之后，一名曾在沈阳市苏家屯区的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工作的女子向大纪元提供了关于这个神秘关押地点的更多细节。她说，这个秘密关押地实际上就设于她所工作的医院内，具体地址是沈阳市苏家屯雪松路49号。在这家医院发生了大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的害人罪恶。
我的前夫曾经参与过摘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手术，他是一名脑外科医生。参与摘出法轮功学员眼角膜手术，包括部分在法轮功学员活体上摘出眼角膜。我的家人告诉我说，他说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痛苦，因为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活的，若从死人身体上摘出器官这还好说，可这些人都真的还是活的。这些事情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医院参与的医生很多是从其他医院调过来的实习医生。这些人的器官被摘出以后，有的人就直接被丢进焚尸炉中火化，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苏家屯事件的第二位证人出来作证之后，人们在震惊、焦虑和各种猜测中又度过了十多天。奇怪的是，对国际舆论一向敏感的中共，这一次对如此惊人的指控居然保持3个星期的沉默。直到3月28号，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就苏家屯事件进行否认，称之为蓄意捏造、恶意诋毁。他还邀请国际媒体亲自到苏家屯调查。也许是对外交部这个声明的一个回应，两天之后，一名署名沈阳军区老军医的国内人士给大纪元网站投书，再次证明苏家屯集中营的存在，并且说在全国各地类似的集中营有几十处。一个月后，老军医再次投书大纪元，公布更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细节。他说，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但是在进行器官移植时使用的是伪造的假名字，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当然是代签的。我接触的资料中，仅这种伪造的代签资料有6万多份，都是什么本人自愿进行某种器官移植并承担一切后果，甚至还有移植心脏，许多的签字都是一个人的笔迹。这类资料的保存期限是18个月，然后必须销毁。这位老军医还说，很多人都将器官移植的数据集中在官方公开的部分上，实际上在中国进行的地下非公开的器官移植数量要比公开的多几倍。器官移植的管理系统是军队，所以需要将一定的注意力关注到许多的军事设施上，那才是真正的集中营。
当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个消息刚刚披露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不相信的，他们不敢相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但是如果我们从中共的历史、从中共的政策方面去考量的话，那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实际上是有它的根源的。那么从政策上来说的话，在1984年的时候，中共呢出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由这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民政部和卫生部联合出台的，叫做《关于利用死刑犯人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那么这个规定呢，规定了有3种死刑犯人的器官可以被利用的。这样的话呢，死刑犯在这个地方就不被当成是一个人，而是被当成了他的很多部件可以被利用的一个东西。这样呢，就在立法上、在法律上或者在政策上为这个摘取器官开了一个方便之门，同时呢，也让执行这个政策的人，就是医生啊，或者是司法系统的人啊，在心理上的障碍减少了很多，因为他有政策的规定。这是从政策上。那么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从历史上看的话，其实在历史上摘除活体摘除器官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你像这个江西的钟海源，当时被摘除一个器官是为了给一个飞行员移植肾脏，那么他的这个肾脏呢就是被活体摘除的。那么钟海源呢是作为一个政治犯被活体摘除器官的。也就是说，在中共的这个系统之中，当一个人被打成政治犯了，当一个人成为这个中共的敌人，或者是被划定为是一个国家的敌人的时候，那么怎么对他都不过分。所以在文革的时候发生过，在广西的吃人事件，在湖南道县的这个大规模的屠杀，在北京大兴县的大规模的屠杀，是对妇女、儿童、老人的屠杀。那么这种屠杀呢，其实他并没有自己的生命危险，而完全就是为了在政治上表现。所以如果说一个团体或者是一群人被打成了中共的敌人的话，那么在社会上对这群人的虐待，对这群人不人道的对待，就可能没有人敢出来说公道话。那么法轮功学员呢，在受迫害的时候，很多方面都符合了这个条件。一个，中共拼命的妖魔化，把它当作是一个最大的敌人来对待，所以呢，在社会上大家都知道中共已经把法轮功作为敌人了。第二，有了政策的支持。第三，当时上访的时候有很多法轮功学员为了不连累其他人，把自己的身份证毁掉了，被抓以后呢也不报姓名，也不报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所以这样的人呢，对于中共 对于那些要活体取活体器官这样的人来说的话，那么这批法轮功学员就是一个最合适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失踪没有人会发现，没有人会报案，所以具备了这么多的条件，在心理上，在政策上，在这个政治运动的这个政治路线上都已经达到了这样条件，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在中共的统治下，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前后的发展的过程和一定的基础的。
毋庸置疑，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产业。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上声称，移植中心是我部重点效益科室，2004年一至六月份为1357万元，今年有望突破3000万元。2007年7月18号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报道称，位于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1亿元的收入。2006年的9月，投资1.3亿，拥有500张病床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新大楼启用。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的暴增是从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后才开始的。苏家屯事件以及沈阳老军医所爆出的内幕，使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可能已经成为了这个产业链的原材料。苏家屯事件曝光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及驻华大使馆人员在中共官员的陪同和引导下，先后两次访问苏家屯的血栓中西结合医院，随后发表声明，声称没有发现和医院功能不符的设施。而与此同时，回应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对国际媒体的邀请，法轮功学员及第三方的律师、学者及媒体记者组成调查真相委员会，向中共驻海外使领馆申请签证，要求前往中国独立调查苏家屯事件，结果一律遭到拒签。一方面是详细的内幕曝光，一方面是中共长期沉默之后的矢口否认和拒绝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整个事情似乎陷入了一个僵局。
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人类文明上的耻辱。
面对如此可怕而又详实的指控，如果世界漠然不理，将是整个人类的耻辱。虽然中共对独立调查设立重重障碍，但是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人并没有知难而退。人们把视野从苏家屯扩大到整个中国，他们决心要搞清楚，在中国是否真的有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2006年5月8号，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助理国务卿大卫·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卡斯，应赴中国调查真相委员会之托，成立独立调查团，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指控。6月2号，两位调查员向中共大使馆递交信函，询问如何可以进入中国，在不受中共政府的监视的条件下，进行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独立调查。6月23号，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拒绝了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签证请求。不过，有一个人成功进入了中国，他是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先生。2006年5月20号至24号，在为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准备人权民主报告期间，他来到了北京会见各方官员及人士，其中包括两位北京的法轮功学员牛进平和曹东。曹东向他讲述了他在监狱中的所见。
曹东 is in his 30s. He'd been a prisoner in northern China, and he gave a very nervous, understandably, very nervous report of what he had seen in that prison. I asked him whether he was aware of the practice of what is known as organ harvesting, which is taking body parts from prisoners to order, in effect.This is a trade which is run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or profit. And he said he could only tell me that he had a friend, another Falun Gong practitioner, in the prison in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friend disappeared one day. And the next time he saw him was his body, the friend's body, in the prison hospital with holes where body parts had apparently been removed. And so after the meeting I had with these former prisoners, they were all arrested. Cao Dong was later convicted of meeting me, of
just
a vice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Just because of meeting
just
you.
Just because he met me. And he was sentenced to 5 years in prison, and he remains in prison now.
但是调查仍在继续，更多的人在加入调查。在他们中，有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人权与医学项目副主任科克·阿里森博士，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研究员伊森·加德曼和他的助手利夏·莱米等等，他们各自组成独立调查组，在全世界寻找证人。他们访问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寻找曾在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器官中介商，还有相关的医生。首先，人们想知道的就是，那些曾被中共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他们曾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自己经历了什么。无一例外的，他们谈到了酷刑、洗脑、威胁，还有就是反复的、格外仔细的身体检查和抽血。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娜，是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发表的调查报告中34位法轮功学员证人之一。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 光照相、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
那当时我就感觉很奇怪啊，劳教所的那些警察根本就不把我们当人看。那么给我们去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曾任职于对外经贸部的张义杰被前后关押7次，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的6月，他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原来我们部里边每半年都要，给干部查体一次。那么就像这种常规的肛肛化验，一般的都是那种通常的那种小玻璃管。也就是那量都是一样的。那么我觉得就是在劳教所时候抽血的时候，我觉得量比平时要多，要大得多，而且我们都说怎么抽这么多。
邹玉韵是来自广州的法轮功学员，她曾于2000年1月被投入广州茶头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1年10个月后又被抓捕，辗转于广州的5个洗脑班被反复折磨。
转到最后一个洗脑班又没有别的肯收的时候，就转到就是因为我本身属天河区的嘛，就天河区那个洗脑班把我拿回去了。就是那个医生就带我专门带我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很详细，检查的很详细，还有那个脑电图什么，当然抽血那是必然的啦。当时令我觉得很奇怪的就是做那个心脏哈，那心脏的检查他们做的非常非常的仔细，结果后来又带我去检查，然后检查完了以后，他觉得又要带我再去做那个心脏彩超，所以那时候我就说我心脏也没问题，他们为什么老是在我这心脏上面做文章。
They would do an X-ray of the chest and the abdomen. They would do a sonogram of the liver and the kidney area. They would do a very large blood sample.And sometimes they would take the blood out and put them in 8 different tubes, which suggests that they're doing tissue typing, that is, testing A for diseases, any diseases that would make their organs unusable, also trying to see whether there is a proper blood type and tissue type match for a potential recipient of the organ. Then they were also doing a lot of urine samples, to see the health of the kidney function.
一方面是毫无人性的酷刑折磨，另一方面是奇怪的体检和抽血，看似自相矛盾的行为让很多不知情的法轮功学员迷惑。而更奇怪的是，进行体检的医生并不救治真正受伤的人，而只对健康的人感兴趣。
我在劳教所的时候就生生的被他们毒打迫害，就是致使两个膝盖和腰就是受了重伤。那么在劳教所的时候，我的膝盖有几次就是那个伤痛复发，肿的就像小孩头一样。那么那个就是在 班长啊和那个包夹几次的跟那个干警要求下，他们都不带我上医院的。
Here, what we're told, for example, in Masanjia, when the women were taken into Masanjia labor camp, and they went into the hospital clinic to check their health, if somebody came in on a stretcher, that is, they were lying down from torture, they'd already been beaten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or in Masanjia, then the doctors would look at them and just wave them away. So if they were visibly injured or sick from torture, they would not be interested at all. They wanted young people, healthy people, and the more healthy they were, the more comprehensively they checked them. They did repeated blood tests and urine samples to see how they could use their organs.
2008年7月，大卫·麦塔斯在美国找到了一个曾被关押在江苏省某监狱的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为避免中共迫害，化名兰尼。从2005年3月至2007年初，两年多的关押期间里，兰尼曾被换了17个监号。在里面关押的时间长的犯人告诉他，在2002年到2003年期间，每个号里面都至少发生过2至3起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
因为在看守所里面，每年都要进行至少2次的体检吧。关了很多年的老犯人呢，就偷偷的告诉我呢，这里就是要摘这些人的器官。你看这些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呢，就是要摘他们的器官了。就是那些死刑犯呢，还有法轮功的学员呢，因为检查这些人的身体的时候呢，特别是仔细，而检查别人的身体就是一带而过了。主要是要对这些死刑犯和法轮功这些成员的身体检查是主要的。
兰尼曾亲眼目睹被器官活摘者被带走之前被注射药物的景象。
In one case, he saw this person being inoculated or being fed intravenously a syringe which had a numbing effect on him.
There were, on the neck,
yeah.
看见亲眼看见的，他人被那个绑起来嘛，我让他们绑起来。躺在墙上嘛，两针剂的，因为他打的麻醉剂，打这么一个大针筒，很大的针筒来，有一个我们那个手，我感觉估计一个我们三个手指头等顶在一起，大针管的，你像里面有半管水，针管针管的水，然后我们去的时候看到他是有半管针管，等到我们的急诊回来，这个针管水没了嘛，他这个人就倒在。
There was this white hospital van that was sitting outside all the time. And the cell leader would tell this fellow Lani that these prisoners were actually being organ harvested, and that van outside was for that purpose, and the injection was for that purpose as well.
2006年11月，兰尼被转到同一监狱的另一监室，这里还关押着一个姓陈的法轮功学员。
我进去，他已经快要走了呀，跟我待没多久了，跟别人待的时间长，他不是规矩打。打了后来打得很重了，打腿也打断了，腿坐不起来，腰也打坏了，然后看得很那个呼吸很困难的，打到最后就把他拖出去了，就没有了。这个人
the cell leader was basically the same routine he'd seen for the prisoner sentenced to death, that that somebody come and blood tested him, there was a syringe put in his neck, the people in white clothes had come to fetch him, that there was a hospital van outside.
后来他们说，那人肯定就是被这个火灾器官的。火灾法轮功确实很在那个一监狱的讲的人很多的呀，就是和法轮功打的，就是火灾了，就是很多的人的都是。因为火灾器官跟那个枪毙人，在监狱里都知道是清清楚楚的，没什么这个隐瞒的事情。好像在外面你们都不知道就是。
证人兰尼表示，警察这样毒打法轮功学员的目的有时就是为了获得其器官。如果某个学员的血型和组织型和一个需要移植器官的病人相配，这个学员往往会成为被毒打的对象。
他是看，就是说他看准了是这个人是那个病人所需要的人，他就打这个人。
他严格，他就对他特别严格。同时打，同时那个不迫使你那个警察把我闹翻的，这一种小闹翻，他总是打你，然后你打了你不服气，你再闹再打嘛，打了几次的话，你打伤，把你打到那个肋骨打断了，腿打断了。
伊森·加德曼和他的助手利夏·莱米访问到的一个证人的证词也印证了兰尼的描述。
For example, a man we interviewed in Bangkok, he escaped to Bangkok. His name is Yu Qinhui, and he was jailed for 6 years at Sihui Prison in Guangzhou in the south. He said it was common knowledge among the prisoners that people were taken regularly whenever somebody needed an organ, when an official needed an organ.When some rich person needed an organ, that they were taken and removed from the prison. And sometimes the other inmates or the guards would threaten him and say, if you don't cooperate, we will kill you and we will sell your organs.
其实我们在监狱都知道，只要你死，或者说你还没死或者怎么样，其实你都要把你的器官搞定。
在武警虎视眈眈的监视之下，于兴慧在监狱里曾经过三次身体检查，最后一次是在2005年的3月。监狱里的人都知道，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份名单，每年都会有一次，名单上的人会被带走，再也不会回来。
Once a year, a bus would come in, and it would sweep through their prison cells.And they would park right outside their building, and the policeman would come into their hallway, and they'd have a list of people. And they'd go in and ask for the person, check, okay, you this person? Okay, just take your shoes, take a jacket, let's go. They would not even allow them to get their stuff. Go to the next room, find a person. It was very terrifying for them. They didn't know who was being taken, why, where they were going. And they just collected these people, put them on a bus. Sometimes it was two or three or four big buses full of people.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take them away, and these people were never seen or heard from again.
于兴慧曾在 Google 的网上卫星地图上向调查员指出，深夜带走法轮功学员和犯人的汽车在监狱里的停靠地点。在两位调查员访问的证人中，有15人曾像于兴慧一样被迫接受可疑的身体检查和抽血。
And I mean basically.If you're Falun Gong and you're in prison, you're on your way to be an organ harvesting, as far as I can see.